感谢耶稣，因为他的爱极深，感谢耶稣，因为他恩典广大。早见我们带着感谢的心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段圣经呢，是以赛亚当他预言到亚述这个国家，他们要来到南国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分为南国跟北国，然后呢在这里主告诉他们，是的，虽然敌人凶猛，好像洪水一样的要来淹没，但是呢主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向着那些愿意倚靠他的，他像是圣所一样来保守他们。但是呢他说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也就是说当你们不去倚靠耶和华，他们从别的地方想来得帮助的时候，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是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那我们今天交通到敌人的磐石，我想当我们讲到主他是磐石，是根基石，是整个建造的根基，这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特别我们刚刚也唱到诗歌，是的，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唯有我们的主他是磐石，他是那稳固的根基。那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呢，是从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也看到他讲到主他是敌人的磐石。那我们就需要一同来认识到，那为什么说主是敌人的磐石。首先我们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这边讲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在锡安他放了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呢是作为根基的。弟兄姐妹，保罗他讲到他自己，他说他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他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根基。那这个根基是经过试验的，这个根基呢是非常非常稳固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和二十节，他这边最后就讲到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我们知道在建筑的时候，当时候他们用石头在那里来建造，整个防脚石一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防脚石把两边的墙是接连在一起的，它是整个的方向，整个的规模，整个房子建造起来一个这么重要的一块石头。主耶稣是防脚的头块石头。我们在北边哈，以前有一个 YMCA 的一个建筑，有好长一段时间它都很荒凉了。那时候拿出来卖哈，本来我们想说，看看主有没有这个带领哈，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很特别，在它整个一个砖的建筑哈，大家如果往 Gary 往北哈，过了后者，在你的右手边，你就可以看到哈，在后者之前，这还不到后者的地方，它。在他的角落上有一个牌子，不是很大，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是防脚石。我想他们的用意当初也是为了这个地方呢，是神的事工，神的福音能够来使用。不过感谢主，后来听说是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把那地方买下来，现在还在整修，以后也是想要为着主来使用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防脚石。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个信息，讲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才能知道说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行。首先知道我是神家里的人，我不是外人，我不是客旅。今天因着蒙恩得救，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家中一切的丰富。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只是说今天我得着了一个蒙恩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享受，可以有永生，可以不惧怕下地狱。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特别要看见，不只是成为儿女，他说要得着我们成为承受产业的后嗣，要成为一个长大的儿子，成熟了长大了才能够承受附加的产业。今天你一个小孩子还很小，什么事都不懂，你不会把你的产业交给他的，等到他要长大成熟，他能够承受产业。那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要被建造起来，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做房角石。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看见基督是房角石，他为我们受死，他是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那今天他成了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成为这个房角石。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清楚哈。那我们说感谢赞美主，那主为了拯救我们，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了地上，他付了最重的代价，他成为这个房角石，不但成为我们得救一个稳固的根基，今天成为整个建造的一个根基。保罗讲说他立了这个根基，但是这个根基上面要怎么来建造，所以下面有很多事情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今天神要来建造我们。那我们在下面一起来看两段的圣经哈，那就讲到说就是主道成了肉身，他来到地上，但是很多时候你看见有人因着主好像被冒犯了，他有人因着主而跌倒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从56节，我们在这边看见当主告诉在他面前的这些人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主说吃我肉喝我血，他让这一班人呢，有很多曾经看见主行了大的神迹啊，使人复活，有很多人看见风和海能够听命令，他们稀奇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盼望能够跟随主，甚至他们要永赴主耶稣做他们的王，哇，这个是他们所盼望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主没有在这么多人可以欢呼，可以在这里崇拜他的时候，主得着这些荣耀，然后这些人拥他做王，但是主退到山上独自一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独自一人走一个最卑微的道路。在这边我们看见主告诉他们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你们就藏在我里面，或者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对所有犹太人来讲，那他们永远要纪念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他们带出埃及，过了红海。我相信他们过逾越节，这是他们一生要纪念的。但是还有 他们后来在旷野当中有40年之久在那里漂流，他们吃什么呢？在旷野的里面，神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你说这是一个太大的神迹啊，不是一时之间，不只是像五饼二鱼哈，一次哇这么多人5000人就吃饱了。他们是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然后呢是在旷野里面漂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但是神降下玛纳来，他们早上出去拾取玛纳做他们一天的食物，安息日不去拾取，但是在前面呢神就降2倍的分量。你看见神的供应哈，没有短缺，他们能够拾取玛纳，他们得着粮食。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那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他说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吃，祖先曾经吃过玛纳，但是那些吃的人呢，他们也都死了。也就是说他们吃，虽然那个玛纳降下来是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虽然那个玛纳是天上降下来是神所赐的，但是那些吃的人他们都死了。主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所以你们要吃我，你们要喝我。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下面哈，他说啊，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所以这些不是什么不相干的外人，这些人是什么？是门徒啊，是跟随主的。他们听见了怎么回答？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主讲了一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今天他们能够跟主一同有份的，他们是可以用信心来接受的。所以吃喝特别是讲到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不是真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是那个物质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有一段时间，他们把那个饼杯，他们叫守圣餐或什么哈，当你注谢了以后，它就真正的变成了主的肉主的血哈，变成啊，你这样子来吃的。不是的，今天这边告诉我们是用信心我们能够来接受，而且跟我们是永远有份的。但是呢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这些门徒们怎么回答的？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没办法来接受。耶稣心里知道门徒有这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或者是说跌倒吗？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人当他听不明白，或者说他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主在传讲一个真道，人却因着主而跌倒，而弃绝了主。那主来到地上，你说他传讲天上的话语，他是道成的肉身，他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要为他们舍命。可是主一传讲他所要完成的工作，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彼得是一个蒙福的人，父指示他，他看见他回答主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称赞彼得，哇，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父所指示你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刚刚讲完这么大的祝福，然后当主讲到他要钉十架，他要受死，彼得他的反应是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主马上就责备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人喜欢得着许多的祝福，人喜欢得着弥赛亚是来拯救他们的，拯救他整个的国家脱离仇敌的权势，叫他们真的就像被掳的得着释放。但是以色列人常常想的是从外邦这些仇敌，他们被掳，他们被压制，他们得着自由，他们得着释放。但是主真正来到世界上，他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今天不止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说我们是亡国的，我们是被别的国家所欺压的。今天所有的人在世界上被仇敌所欺害所压制，我们都需要得着释放。主告诉他们，你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吃我喝我能够与我有份啊！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主之间能够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们可以用信心来真的得着主，我们来吃着主，我们被他来充满。弟兄姐妹，当主讲这么大的一件，这么好的一件事情，这么大的福分，人听不下去，好多人就因此而跌倒而离开。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13章53节这边，他讲到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主讲话行事充满了大能，他都稀奇，他们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来到自己的家乡，那家乡的人都觉得稀奇，他哪里来的智慧，他哪里来的异能，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奇事。那下面一句呢，他就讲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好像都认识他，他的母亲不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当他们一想到说，他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人啊，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认得他的。那下面一句话说，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而跌倒。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道成了肉身，在肉身所表现的，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没有什么外面的能力叫人来羡慕他。主行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不为自己来行神迹，他不为自己来得着显扬，他站在最卑微的道路。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位荣耀的主，是他在会堂里教训他们，人家可以稀奇，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这些从哪里来的？但是主生活在他们的当中，他就是一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是弥赛亚，这就是全能的神，他们厌弃他，就或者讲说因他而跌倒，因他而跌倒。路加福音7章23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是那位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的里面。施洗约翰他有一个使命，是为着主来预备道路，他传悔改的洗礼。那我们都知道，他看见主的时候，施洗约翰他看见了主耶稣，他就在那里呼喊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实际上是他是主的见证人，他认识到说，这位来的，他为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说，不应该是你到我这里来受尽的，我应该到你那里去的，我替你解鞋带都不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一位， 他等于是一个旧约到了最后，到了新约开启的时候把主引进来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后来被下在监里，他也知道说很可能就要丧命了。他讲说，主这么有能力啊，怎么不来救他？打发门徒去问主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主要能告诉他，叫他认识到说，今天在外面有多少的事情，瞎子的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起来，有多少的神迹奇事。那今天是的，主就是这位弥赛亚，他来了，是的，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主在那里开施洗约翰的眼睛，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今天虽然主没有来拯救他，但是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人会讲说，我在一个需要的当中，如果主帮助我完成了这个需要啊，我就来信主了。有时候我们想说，我到底应该为他祷告说，主啊，是的，他这样就会信主，赶快成全他的心愿。哎，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见证说，感谢主，的确主帮助了他，后来他就信主了。那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要考研究所，结果呢他也祷告，但是结果没有考上，那他就非常的沮丧，他就对神很生气。后来他就说，神啊，你竟然不听我的祷告。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说，我就不去聚会了，他也就离开了主了。后来另外有一个弟兄去看他，就问他，你怎么最近都没看到你了？所以他才讲出来说，你看我跟神祷告，神他应该是要帮助我的，但是怎么我祷告祷告到最后我居然没考上，然后我就对神很生气。弟兄就跟他讲说，基督的这个信仰不是建立在有求必应的利益关系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是神的儿女啊，主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那他应该就来帮助我们，他应该就来成全我们的心意。但是他就看见说，有人因着主没有帮助他就跌倒了。那今天这个弟兄他就继续讲哈，耶稣没有说信主的人就会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如果信仰是这样的功利，那以后你没有找到工作，你恐怕就跌倒了，你没有娶到好的妻子，恐怕你也跌倒了，主你怎么没有为我预备，就很多时候你就怪主了，你就因此而跌倒了，甚至可能你没有当上总统，你也会怪到耶稣的头上。哇，这是给他解释哈。后来那个弟兄他后来感谢主，他就明白了，我们不是这样子在一个功利的关系里面我们来要求主，主告诉我们说，不因我而跌倒的有福了。很多时候神的意念我们知道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也许现在我们遇到的环境，我们可以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是我们要求。但是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成就我们的意思，祷告最重要的是要成就神的意思。所以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要照着神的意思。我们遇到年轻人，他礼拜六说他要跟他的朋友出去玩，我们说不行啊，这个朋友也不知道是谁，你去的话不是很危险吗？明明知道他的朋友可能会带他，也许去什么这个打电玩啊，去夜店啊，但是这个孩子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觉得你不照着他的意思，不答应他，哇，他就没有办法忍受。很多时候孩子们我们看见，你把他的手机拿走，哇，对他来讲要命了一样， 但是呢他拿着手机他就不读书，所以你说父母是为他好而限制他，但是呢孩子常常他并不领情，或者他会对父母呢有另外一种的很不能谅解的这些情形。不因主而跌倒的有福了。所以我们看见是的，主传讲一个真理，有的人会跌倒，主活出道成肉身那个柔美的生命，有人会跌倒，因为他的生命是这么的低微，他不为自己辩护。今天我们看见当主站在低微的地位走十字架的道路，有许多人厌弃他，说除掉他吧，除掉他吧。这是主的生命，所以一面他是防角石，另外一面呢他也可以是别人的磐石。那我们在下面看哈，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的前半。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他这边讲的说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就为宝贵的防角石。所以这边我们要看见有一个很关键的哈，是在于那信的人。那第七节的下半段我们再一起读到就读到这第七节读完哈。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他一面讲到说在于信的人，那主这个石头呢它是宝贵的房角石，那在于不信的人呢他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特别讲到有匠人，那这些匠人呢在圣经里面是指的这些犹太匠人。我们看见这些犹太的匠人呢，特别像法律赛人啊，像这些律法师啊等等的哈，那他们官长啊，他们是犹太匠人，他们弃绝了主，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头块石头是对于信的人。那这段经节呢，我们看一面，刚刚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就讲到说，当时候主可以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保护，神要来拯救他的子民。但是如果他们不信靠耶和华的话，他说就做了他们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不顺从，在道理上这样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人想说我能够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早间弟兄跟我们分享哈那段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那段故事。是的，这个律法师他想说来试探主，他不是真的问问题哈，弟兄讲得很好，他要来试探主，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人的想法都是我要能够做什么。这个律法师也很懂哈，当主问他的时候，所以律法的他的关键呢、最重要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要去爱神。那第二个呢，你要爱你的邻舍，爱你人如己，你要爱你的邻舍。所以他就问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主最后是的，有那个祭司经过一个谁呢，经过一个人，他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一个人。那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哈，最后主说谁是你的邻舍，那个祭司经过了，还有一个利未人看到他半死的人呢，也没有做什么，也经过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 到那里看见这个打得半死的人，就怎么样，就动了慈心，然后把他用油用酒来膏抹，把他带到旅店，做了很多的事情。主说，哪一个是你的邻舍呢？这个人回答，这个律法师也很聪明的哈，他说，那怜悯人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想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是像那个打得半死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光景，你从罗马书读下来，你就看见说，我真是苦啊，我们都像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我实在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他说，谁是你的邻舍啊？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怜悯人的，他是我的邻舍。所以你看见这个律法师的想法是说，我要怎么爱我的邻舍，我要怎么去帮助我的邻舍。但是真正的光景是什么？这个邻舍是来帮助你的，邻舍才是真正爱你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很多方面就看见说，我们只有一条路，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不是我能够表现得更好。今天主来了，他成了房角石，他已经完成了所有满足父神公义要求，他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他的肉，他的血，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吃到主的肉身的肉，喝到他的肉身的血，乃是今天他把他自己已经释放出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凭着信，我们就能够来得着。今天凭着信，我们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说，主感谢你，都是恩典。那今天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在信的人他是房角石，在那不信的人呢，他是敌人的磐石。我们最后来读罗马书第九章30节，读到第3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诸约，有礼仪，但他们有非常宝贵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今天你遇到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骄傲的，他们是属神的，神也是属他们的，其他人都叫做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有很深的骄傲哈。我们来到美国不管多少年了啊，我们看见那些美国人啊，我们说你这些老外，意思就是说你是外国人啊，我才是本国人啊，其实我们都是外面来的，对不对？那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骄傲啊，他们有律法，有诸约啊，这是神亲自颁布给他们的。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他们想要追求律法的义，他们反倒得不着。那我们这些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其实只要相信的，我们凭着信心求，我们没有凭着行为来求，我们反而得着了律法的义。所以这一点在罗马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教导哈，盼望我们能够清楚。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主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来要成全律法。 所以有的人会想说，主来好像今天你不可能再靠着律法来得救了，他是不是把律法给废掉了？一面来讲，字句的今天不是重要的了，乃是主来了，他已经成全了律法，而且他远远超过了摩西所领受的律法，他完成了，他超过了。那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而被称义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犹太人想要照着律法去行，但是事实上他们做不到，很多时候做到了一些表面，但是真实的他们却失去了。他们以为在行为上，其实很多时候是让他们良心里面可能受一点贿赂，但他们真正所做的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是什么样才能够蒙恩，才能够蒙福呢？主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说凭着信心求。今天不是在于我们能够表现得多好，我能够遵守律法，神才悦纳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照我本相无善足称，但是因主已经为我们留了保险，因主已经为我们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凭着信心求，不是凭着行为求。我们得着是恩典，照着行为，如果说我做得这么好，神应该称我为义，那这是照着行为来得赏赐。但是我们得救呢，不是在于行为，因为真正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主说你们要凭着信心求，来到神的面前，使得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神竟然肯救我。我说这是恩典，不是我做得多好或者表现值得，是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里面就说，主耶稣我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不是肉身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都叫做真的儿女，必须是应许的，从以撒生的才是。那今天呢，他特别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是因着信，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义是因着相信，然后神称他为义，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然后我们今天都照着这一个脚踪啊，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成为后嗣。他讲到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招人的主，不是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于那奔跑的，在于那发怜悯的神。哦，我们感谢主。犹太人他们有过定义，他们也奔跑，到今天可能他还在跑，但是他没有得着神的怜悯。如果他完全只靠自己，今天我们说感谢主，神的怜悯今天临到我们身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说不是追求律法的义，乃是因信而得义，不是凭着行为求，乃是凭着信心求。这时间整个告诉我们，在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但是在那不信的，主耶稣是敌人的磐石。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主没有来之前，律法有一个原则，你只要能够行，你就能够活。也就是说律法的要求是叫人能够照着来做到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来做到。所以神必须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刚刚讲到主耶稣他超过了他成全的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所有的要求。好，等到救恩已经完成了，主说成了。今天犹太人他过去做不到，他今天仍然也做不到，整个律法改变了。也就是说今天神对人的要求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在不信的，主耶稣成了别人的磐石。因着主已经成全了律法的工作，你还要求那律法的义，这边就显出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主成了他们敌人的磐石，但是对于我们呢，主是房角石，哇，主是根基石，主是我们的拯救的磐石。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感谢主，今天律法刻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吃主，我们喝主，我们用信心来得着他。不止得救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得救了，今天我们一生的道路上，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基督，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感谢耶稣。我盼望我们把这几句都背下来，常常能够唱，好，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恩典广大。今天我们永远要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说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不在于我的表现，因为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感不感谢？感谢耶稣，因他的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圣名，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我们站起来，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圣名，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
我们眼睛闭起来，请诗琴为我们演奏一次。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圣名，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弟兄们，
感谢耶稣，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圣名，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姐妹，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一切。 们最后再唱一次。
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
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着我们有祷告。我们永远要感谢耶稣，主啊，因为你的爱极深，主啊，你的恩典广大。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蒙了怜悯；因着信，我们得着了恩典。主，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愿称颂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耶稣，来，
感谢耶稣。以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是我主。
Amen， 请坐。